需要不是就放在这个
都可以吗？
主要是外边停一下。
好的，
就可以了。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很久没有到这里来讲神的话语，确实神的给我一个机会啊，再一次来到哥廷根。上一次是宋师母来，这次是我来了。我想问一下，什么是信心？大家对信心有什么的感受？觉得信心是怎么一回事？在什么处境当中，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信心的感觉？或者是我们对信仰如何去表现我们的一种信心？我想如果我们不会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很难说我们已经就有这个对神或者是对我们的信仰有这个信心的这种表现出来。特别是我们面对困难，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的就看到不同的信徒对信仰的那种表现，有不同的信心的表现。所以呢，其实从第一世纪开始，信徒已经面对他们的信仰当中呢，就很大的一个挑战和这个逼迫。如果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从历史当中，从第一世纪罗马政府已经统治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面对有最起码有两个皇帝对他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逼迫。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如果从大家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尼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其中就开始逼迫基督徒的，里面的历史我不讲，大家可以翻上 YouTube 也好，就是上这个Google 都可以找到。但是呢，第二次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皇帝，也是对这个基督徒很大的逼害，就是多米田，对这个当时代的基督徒。所以在巴勒斯坦这个时代的那些讲希腊语的那个希伯来信徒，他们经历了一个从罗马皇帝发起的一个大规模的逼迫。当尼禄皇帝下台以后，他被人刺杀死掉以后，人以为这个逼迫可能停了下来，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说，这可能是个喘息的一个机会。信徒面对的逼迫在未来好像没有停止，所以对当时新的皇帝来了以后他们不知道面对这个逼害是不是比这个尼禄更严重，面对这个罗马人统治这个困难局面，就是讲希拉语的希伯来信徒来说，他们又面对另外一种逼迫，就是来自他们的同胞，就是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的对他们逼迫。因为他们犹太教的信徒觉得这个相信耶稣的这群基督徒跟他们信仰是有很大的分别，所以也配合罗马政府去逼迫当时代的基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真正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读希伯来书看到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就是先把耶稣就是基督这个论证，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身份，唯有耶稣没有别的拯救，是耶稣这个救赎这个观念完全比那个旧约的那个限制那种代赎更加的优越。所以呢，在第十章下半部，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信徒，他提到一到十章提到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是这个最完美的一个拯救，然后十章的下半部，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勉信徒，你们要凭着信心要坚持到底，不能够离弃正道。作者在第十章32节到36节指出，有好些信徒凭着对主耶稣的信心，一直有足够的能力应付面对他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苦难。 我们再读一遍的希伯来书的10:32-36，我这个选用这个新的汉语译本，我跟我们所念的和合本有点不同，我们从一起念这个这36-36的经文。好，请。但你们要回想以往的日子，那时你们蒙了光照，忍受着跟苦难激烈斗争的痛苦，这是在众人面前遭受凌辱，也就是跟同遭遇的人作伴。你们体恤那些捉挠的人，自己的财产被抢夺也欣然接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好并永远的财产。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坦然无惧的心，这心要给你们带来大赏赐。你们需要的是忍耐，使你们完成神的旨意，可以得到所应许的。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第一句很重要，我们能够有能力面对困苦逼迫艰难。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句要叫我们所学习什么？回想，回想过去的日子，是回想过去的好日子还是怎么样？我们愉快的日子怎么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带出一个很现实，信徒刚刚经历一个很大的逼迫浩劫，这个逼迫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敬拜偶像，不愿意跪拜那个罗马皇帝的偶像那个像，也不愿意参与犹太教的那种没有一还在等待弥赛亚那种宗教信仰。所以他们的逼迫除了政治和宗教里面的逼迫，因着他们这个不愿意崇拜偶像，他们被斗争的非常的激烈。最严重的是语言当中的攻击，诽谤的语言的攻击，这个非常厉害。白色恐怖就是从这个语言的攻击开始，所以以言入罪就是让人很心寒很胆战。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希伯来书的信徒告诉我们，我们要回想当初我们本来是怎么样的人。不单单那些勇敢站出来不愿意敬拜偶像的人，连那些同情那些被逼害的人也受到这个逼迫这种患难。这里我们看到两类型的人，一类型已经被拿出来迫害了，拿出来公审了，另外一批人就是同情，同情就是被迫害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也是基督徒，但是因着他们有同一个信仰，他们都是忠于基督，以致他们不怕被连累，所以他们也勇敢地站出来说正确的话，提出来。所以面对他们同样的逼害，他们后面的所有的他们家财所有的财产就很容易被夺去，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深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存留在天上永恒的这个福乐，更美好的产业在永恒的天国当中。所以他们面对这个不可知的逼害，面对真正的逼害的时候，他们能够有这个坚毅忍受逼害的情况。希伯来书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信徒回想是什么呢？大家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本来是配得拿到这个美好的救恩吗？过去能够面对，因为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本来就是不配的但是因着我们信靠耶稣，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的时候，所以他要求我们想起我们蒙了光照，我们回想到得救的经历，得救的经过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同时间提醒我们，要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 我们就没有生命的方向，仍然在罪恶当中打滚，没有盼望。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完全跟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教导很相似，就像让我们回想我们得救的经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常常诉说你得救的这个见证，你怎么样信主，信主的经过是怎么样，你如何把以前的价值观念转到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这种新的这种价值观念里面，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常常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好好牢牢地记住我们的得救的经验，我们的得救见证，不是单单跟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说我们的得救见证，更重要的时候我们讲一边我们的得救见证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听我们自己所讲的见证，也重新提醒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过的那种生活是怎么样，现在我们应着耶稣的恩典缘故，我们都改变过来，以致我们在面前当中有这个生命的把握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凭着信心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就是我们纵然在面对逼迫当中，我们的生命仍然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坚韧的心来面对我们前面的困难。回想的得救的经历，就是我们回想我们从最终如何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才有这个信心，才有这个爱心救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加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加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真的，我挑战弟兄姐妹常常回想我如何得救，不单单是在讲福音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也在家里有空的时候，我们也回想我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前我是怎么样一个人，现在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很多很多的这种经历，很多很多这种见证，如果在你们在 YouTube 里面扫一下这种得到经验，成为我们很大的鼓励，也是鼓励我们走前面的路，面对困难逼迫。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曾经面对困难逼迫，有一位音乐的教授，他是生于一个牧师的家庭，从小父母就以这个圣经的教导他，带领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从小都认识他所相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他也知道从圣经里面学习到整个世界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个神也是叫死人复活，叫水变走，叫这个让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在旷野走四十年也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穿破鞋子。神就是这位又真实又真又活的神。在他在1956年的时候，他这个音乐的研究生毕业以后，他是一个钢琴的老师，就留在学校里面当钢琴老师。他在这个学校里面教了40年，他的钢琴的教育就被曾经被波兰华沙音乐学院的主任教授给他一个很高度的评价，称呼他为肖邦的第11代传人的学生。所以他的钢琴造诣非常的非常的棒。后来他所服侍的教导这个音乐的学院，他本来是一个学校里面的音乐系，就成为今天的沈阳音乐学院。在上个世纪60年代， 中国是处于这个火红的年代，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背景，所以他被关在牛棚里面做改造，他经常的去挨打，在牛棚里面学习挨打。他被打到一个地步，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打他的话，他就不敢睡觉，不晓得下一步会有什么更残忍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所以他今天他挨打了以后，他觉得很欢欣了，因为已经打过了，今天晚上不会再打了，可以安然的睡觉。然后第二天他就继续的早上起来就唱诗歌敬拜神，感谢神给他一天的一种生命，又面对新一天的打。他在被臭斗的时候没有害怕也没有恨，他紧紧的记住耶稣基督的教训，紧紧的记住耶稣基督的救恩，常常记住圣经的教导。圣经说教导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所以他以祷告面对一个有一个的拷打，一个有一个的这个批斗，他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熬过这些年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我们的苦难，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回想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那份信心，能够坚持到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主的光照带领我们跨越苦难。跨越苦难需要我们坚持到底的，因为圣经是我们的引导，圣经是我们的指向。所以诗人说，在37节到39节，诗人告诉我们还有不多的时间，那将要来的会再来。我们一起再读这两节经文好吗？请。因为还有不多的时间，那要来的就会来到，并不迟延，但我的预言必因信得生，他若退缩，我的信就不喜爱他。但我们并不是退缩以致灭亡的那种人，而是有信心以致得着生命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里还有不多的时间，那要来的就会来，不会迟疑。对我们来说，面对困难，面对压力，面对逼迫的人来说，最好耶稣是今天来，我就不用再受苦了，对吗？如果我是面对这种苦难时，我也会做同样的这种祷告。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时间不是上帝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就是凭着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忍耐的能力。但是神的时间有他的时间，告诉我们，他也很确定的告诉我们，神的时间不多的时间他又来，还是会来。那不多是怎么算计算？是我们能力范围以外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等候呢，将要来的必定要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不可迟疑。这样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叫我们，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作者，他并不是坐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写这种的文章出来。确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同样是面对同样的困难，面对同样的逼迫，面对同样的压力。其实他跟当时代的信徒是同坐一条船，他没有坐在一个很高大的一个游轮上面去跟叫基督徒你们忍耐到底吧。他确实跟信徒一样，同样面对苦难，同样面对逼迫，但是他很清楚告诉信徒有这个生命的正确方向，就是凭着信心坚持到底。凭着信心坚持到底，正确的生命方向是在哪呢？就在神的话语的教导当中。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生命的指南针，就好像我们生命的地图，带领我们走着生命的方向。我记得我是少年人的时候，我参与一个制服的团体，我们有一个训练，就是爬山训练。教练给我们一个小组，就六个人一个小组，就是有一份地图，有一个指南针， 不像今天我们可以上 Google Map， 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位置，我们去那里我们可以怎么走。这个地图就是现在 Google Map 就是我又从这里走到这里，如果 Google Map 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小时十八分钟可以走到了，很清楚计算到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又自己又比啊，用纸来计算，然后沿着我们如何走，因为没有很清楚的那个 path 条路是怎么走的，所以我们要计算。我们以为这里一直走过去应该很快吧，但是原来从这个等高线我们看到，我们原来是走下坡，不是走山直，我们走到山谷里面。山谷因为很多水，也有水田，也有荆棘，还有草丛树小树林，我们本来真的要预算两个小时的路，我们一共用了四个小时才能到我们的目的地。对面的教练远远地看着我们如何走，但是知道我们的走错了，他也不管我们，要看着我们，只要我们安全就算就好。我们走到一般在这个山谷里面，我们知道发现我们不对了，我们走错路了，我们要重新拿那个地图，重新计算，重新拿那个指南针，我们找对了方向。我们在体力差不多要耗尽的时候，我们重新爬到山直，因为一个山坡一个山坡那个爬的时候已经很累了，我们远远看到我们的终点，但是我们还是还有很远的这个路程要走。我们在彼此鼓励彼此扶持的一同走这条路，我们在山野当中虽然是疲乏，但是我们互相的鼓励，纵然我们知道是个谎言，说哎啦过了这个山头就是了，过了山头就是了，我们都知道过了这个山头还有另外一个山头，但是我们都知道同样知道这个是方向。在彼此鼓励一下，我们迟了，我们用了多用了几个小时才能到，但是我们终于都来到终点。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啊，我们的生命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哪怕我们在生命当中走错了路，消耗了我们很大的体力精神甚至我们的意志，但是我们必须要群体群力的依靠着圣经这份生命的地图，生命的指南针，我们仍然对神持守这份信心，我们就必定可以能够达到到那个目的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必定会再来，他肯定会成就的，并不延迟。我们也相信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可以想象，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的悔改得救。神那么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他是弃下他的独生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环观我们身边，我们都是中国人，还有其他民族，我们不知道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在世界各地上他们仍然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个机会。所以神的时间确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的观点如果在集中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个天国的那个重要的那个方向。所以对于主再来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义人必定得义人必应信得生。如果我们退缩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得到这个最重要的我们的终点，人生命的终点。刚才所提到的那位音乐的教授，他的名字叫许路嘉，他在那个火红年代的苦楚，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每一天他都依靠上帝祷告敬拜赞美上帝，每一天的苦难都熬过去了。凭着对耶稣的信心和祷告，他也面对他生活当中面对生命当中的最危机。他曾经被一个筷子从这里插到脑袋里面， 捡回生命。他是钢琴家，如果要解磨他，拿去他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啊？手。他们用筷子就夹他的手，就好像清朝那个刑罚一样，夹他的手指。他夹断了，被夹断了好几根筷子，最后他们就不夹他了。他发现他的手骨、手指头没有断，皮肉都破了，都受了很大的痛苦。好了以后，他重新再练习他的手指，他重新又做回一个音乐家。就这样，从来没有在这个情况底下，他重新弹奏了音乐。最后在1983年，他从这个沈阳调到北京去，去在北京音乐学院去教书。在那个时候，他有机会到北京崇文门基督教会里面弹奏钢琴，做一个西琴。在当天他弹奏是何等恩勇，这首诗歌他带着赞美的心弹奏，这首诗歌感恩的心弹奏，这首诗歌当时竟然有一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就在当天崇拜。这位大使就是美国的总统布什，老布什。所以他的生命慢慢的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他离开了中国，去了加拿大，现在已经很老，或者是已经回了天家都不知道，我没有再少说他的最后的环境是怎么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许路加的这种生命的历程当中，面对他的人生当中最大的苦难，这种苦难对我们来说很好像很遥远，我们不能理解他所文字我们知道，但是很难理解他所体会他的所受的苦难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同样面对我们的生命的苦难，比方说做生意的面对生意上的关口，要关闭那个生意还是继续熬下去，把所有的钱都压上去呢？或者是我们面对我们的学业，我们面对我们的研究在瓶颈当中一直没有出路，这是不是我们的压力，我们的逼迫？或者是我们也可能面对我们身体的软弱，面对死亡的威胁。昨天礼拜六我做了一个追思礼拜，是我教会一位姐妹，她其实在常常晕倒在路上，晕倒在家里，她也不管。后来她在路上晕倒了，被送到医院当中，被检查出来她脑里面有两个肿瘤，一个是4厘米，一个是5厘米。医生告诉她你必须要把它拿出来，她也知道，医生也告诉她你拿出来你这个手术有什么危机，可能会死在这个手术台上面，可能出来以后半边身体不能听话，然后以后复健的路更长远，如果是恶性的还要再接受这个化疗，面对这种苦难。这位姐妹很清楚很了解，起初是很面对这种苦难，她很担心很忧虑害怕。我重新给她一个信心的这个确据以后，他也明白他的生命本来就是主耶稣给他的，过去10年以前他本来已经没有了，现在重新得到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纵然面对这个死亡他也没有害怕。他在手术之前一天，他打电话给他在马来西亚的亲人，告诉他他要面对这个手术，他也面对这个死亡的威胁。他告诉他的亲姐姐妹妹说，我不怕死，我知道我死了以后我去哪里，但是我盼望你们都能够好像我一样得到这个福音，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他在手术面之前他做了这美好的见证，他的妹妹来到这里参与这个追思礼拜，过些日子他的火葬以后，他的把他的骨灰带回马来西亚。 这是他生命的最后的见证，也清楚的坚持对信仰坚持到底。人生最最大的逼迫是什么？哪怕是死亡吧，但是死亡也拦阻不了我们对上帝那份信心的话，我们就不怕更大的这种困难。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着解就是鼓励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必须要坚持到底。因为这里说义人怎么样啊，比硬性得生，凭着信心我们就得着这份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信心而且得救的人，我们更得到神的喜悦，因为信心就是得救，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没不能分开的。我们的对得救，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去拿着。所以第十一章一到三节，作者对信徒再一次解释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呢？并且他引说古人因着信心带出来的行为得到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再念这一到三节还有第六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念。信是所盼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证据。古人因着这信心得到称职，因着信我们明白世界是借着神话语创造的，这样所见到的世界并不是从可见的事物见出来。没有信就不能讨神喜悦。另外神来的人必须相信神存在，并且相信他会赏赐他寻求他的人。信就是所盼望之事的实底。实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实底这个字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本质，实实在在的，能看见的，能摸到的，能沟通的。所以实实在在的这个信心所盼望，就是把不能看见的就是一个事实的明证。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我们没有看过主耶稣，我们没有看过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那么实实在在呢？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也是一个事实，实实在在的事实。有了这个事实，我们就有这个永生的把握。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把握用在这地方啊，因为新的一本有新圣经新的一本也把这个实底翻译成为把握。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呢？我们是不是对这个永恒生命应许有个把握，相信它必定会实现呢？所以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不单他信还要靠。所以信靠就是信心倚靠，是存着这个忠诚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时候，往后的日子我们一直的信仰的生命，我们常常说我们起起高高低低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用我们个人的意志，用我们个人的能力去解读去经历像主耶稣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高高低低的属灵生命？因为我们的信心没有坚持到底，维持那个我们对神的那种坚持的那种信心。中国有一句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这一失是我们对神失去那个信靠，失去那个信心的话，甚至我们不相信耶稣，失去的不是一个信仰，乃是整个救恩，乃是整个永恒的生命，乃是永远的沉沦，是我们的最大的悲哀之处。所以我们在往后的日子，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拿着我们的圣经，我们生命的地图，我们生命的指南针，在前面的路我们弟兄姐妹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我们就可以因着信我们走着前面的生命的道路。香港有一首诗歌叫因着信，就是引用十一章刚才我们所提到一些古人他们对神充满信心的行为。我想 大家就听这首诗歌，因为是广东话的，大家可以，其实普通话也可以唱，因为在今天我在汉堡是他们用普通话来唱，但是我就是广东话，你们可以慢慢的听。心心所谓何事， 我们要目光转移，我们要记住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过去的那些所谓所有的信心的伟人，他们仍然凭着信心，他们凭着信心等候上帝的再来。纵然今天我们以为神，我们今天还没有等到神的回来，但是我们也是好像他们一样凭着信心，因为神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得救。我们只是所有的民族当中其中一个民族而已，还有世界上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还没有得到救恩，也是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把这个属灵生命跟还没有得救的民族来分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宣教士到不同的地区，到不同的民族当中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还有很多民族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得救。所以我们的信心所谓何事，我们必须要目光的转移，我们最能够很正确的聚焦在神的话语当中，以致我们终生的受用，被神使用，我们终生的受用。信心带来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不但是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更要接受圣经的教导，接受神所差遣我们来到这个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我们要转移，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救恩以行动来跟更多人分享。我们不单单是指已经拥有这份永恒的生命，也盼望更多的人拥有的这份永恒的生命。我们以行动来配合，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这个行动就是我们完全改变我们固有的观点。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世上，我们继续读书，对的，我们继续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更重要的，前面更远的，就是上帝让我们成为要传，把他的救恩跟多人分享，和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现有的机缘，我们拥有的现有的我们的身份，但是我们朝着更重要的目标进发。就好像我在我们山野当中，我们必须要拿着地图，拿着指南针，向我的目标进发。圣经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地图，生命的指南针。我们也朝这个方向以行动来回应。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态度，我们不只单单坐在这里真好，我们也要行动走出去，学习圣经的教导，学习耶稣基督的教训。因为耶稣基督以身体力行的在十二个门徒面前做了传福音，把救恩带到更多的人的生命当中。盼望我们把狭义的眼光转移，正确的聚焦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上面，这样子我们必定会众圣的受用。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当中，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当我们反省到我们过去是在罪恶沉沦的时候，我们生命是那么的糟糕，我们在罪恶的打滚的时候，我们没有出路，没有盼望。但是主耶稣，你的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以致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有了方向，有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早晨的灯，路上的光，有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地图，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指南针，引导我们走这个更美好的方向。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面对不同的困难，面对不同的压力，但是我们如果聚焦在我们个人的能力上面，我们完全没有出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凭着信心把我们的压力，把我们的困难放在主耶稣你的身上，以致你带领我们跨越这一切的风暴，一切的苦难。求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求圣灵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感动引导，以致我们在前面的路上 我们带着上帝你的恩典，带着上帝你的给去你的祝福，去把你的恩典更向多人的去传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走生命的道路。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